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二审，上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7年徒刑改为5年。新华社随后发布消息说，鉴于高瑜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暂予监外执行。而上个星期五，广州天河区法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作出宣判，在原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外，增加了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6年。一个减刑，一个重判，中共司法当局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热点话题进行点评。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何平先生，何先生，我看到你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高瑜减刑7年，从7年减到5年，实际上等于被人捅7刀还是捅5刀，它的区别就是如此，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一观点。
高瑜的案件，我们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世界人了解这个中国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所以高瑜所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政治或者是对社会的危害，我可能是很少，可能可以说是很少有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大家都比较清楚。所以几乎按照正常的这个法理思维的人，了解基本上的法律的这个运作的人都知道，高瑜这个所谓的罪行完全是不存在的啊。无论是在财政的过程，就是法律的司法的过程啊，没有啊物理的证据在高瑜那边。那么高瑜这个啊所涉嫌的这个犯罪行为和我们的这个民进月刊有这个关系，但是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支援呢啊没有来向我们提出财政，现在财政是很严厉的，然后相反我们反而主动的向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法院提出了这个证词，2次提出了证词，但是中国法院的理由说啊，你这个法院的证词呢没有经过啊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呢啊公证。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证词送到这个领事馆的时候，领事馆他也不看具体内容，他居然就提出来不公证，这简直是全世界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一个公证机构。因为我们都知道，公证机构的这个职责不是在于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而在于这个公证的人，需要公证的人，他就是他本人写的这个证词，这样一个不涉及到任何具体内容的一个这么一个公证支援中国的这个领馆不公证啊，然后中国的法院又以你呢这个领馆不公正为理由，又认为你的政策不能采纳。你说全世界有这样荒唐的政府，有这么荒谬的这个司法机关对一个重要证据的一个认定吗？对吧？所以很显然，中国的法院他不需要这么一个证据，他根本不需要，他就是要捏造这么一个罪名，带在这个高瑜身上。所以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证据过程中间，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审理，这都是非法的，这个案件都是不成立的。那何况是啊所谓的这个泄密的这个机密文件，完全没有跟国计民生没有关系，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啊，不会伤害到中国的任何人，反而是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文件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案件完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迫害言论自由一个记者的一个经典的案件。
好的，
所以高瑜这个案件啊，它不是一个5年和4年的问题，3年和2年的问题，它根本是一个无罪的问题，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应该得到政府尊重的一个记者，所以给他判任何刑期，哪怕是1天都是无耻的，哪怕是1天都是不能接受的，何况还是5年。
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高瑜在从7年的刑期减为5年的同时呢，新华社的报道说，鉴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同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所以暂时允许他监外执行。 那么我看到有报道说，这是双方就是中国的司法当局和高宇本人各退一步的结果，甚至有人用双赢这个词儿来形容这种结果，您怎么看？
谈不上什么双赢嘛，本来这个中国的司法就比较变态，所以刚才和平先生也从法理上分析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的法院从法理上讲不通，因为律师包括高宇本人不认罪，律师也做的是无罪辩护，最后出来一个结果是有罪然后减刑，这个可能一个呢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一个呢从法理上来讲确实讲不过去，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又不能不判，中共历来都是官不悔判，就是我判了，总之我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那么你没有重罪你还有轻罪，总之我要判你，当然呢这个中间呢肯定也算是有勾兑就是这个黑不提白不提，反正到底这件事啊什么是国家机密现在也不说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上来看，这是从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回去以后发生的事儿，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还是美国有面子，或者是这种国际上的抗议有一定的效果，就是迫于这种形势。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则报道，就是说美国的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说习奥会的时候，这个习主席向奥巴马表示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以便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那么这个意思被理解就是两年内不能打仗，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两天以后这个我们看这访问结束之后两天，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就进入了这个南海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巡防。所以网友们也在讨论说，这个高宇讲的欺不准也就是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层的旨意，那比起这个军事机密来，我们觉得好像高于这个到底什么是机密现在搞不清了，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机密已经是降级了，连这个军国大事都可以不是机密，那么我觉得高于这点事儿其实也真的算不了什么，
是，
所以这件事儿看起来很讽刺。当然还有就是谈到这个我们才看到郭飞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就是高于被轻判以后，我就在想下一个被判的可能会比较重，就果然是这样，就他们还要搞平衡，就是我在高于这放过了，但是我可能要找下一家下一位我要重重的收拾一下，表明我们的权威，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谢谢。
何斌先生，对于郭飞雄这个他的判决呢，当然在国内外反应都很强烈，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法官在宣布的当天在法庭上又给郭飞雄增加了另外一条罪名，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践踏司法的一种行为？
不是郭飞雄这个案件就是践踏中国的司法行为，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就是践踏法律的基本上真理，法理的基本上的这么一种法理我们都知道，这民事诉讼来讲叫民不诉就是官不究，就是你如果这个老百姓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自然人或者是其他的法人在这个民事诉讼不追究的话，这个法律是没办法追究你的，不会去主动的法律去追究你。另外就是这个官不诉就是法不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是代表政府行为，是涉及了刑事案件，那么他不来对你进行这个起诉的话呢，这个法官是没办法来定你这个罪名的。那么这样一个葛慧英的案件，就是检察官他没有提取这个罪名然后法官跟他判了这个罪名， 那但是这种荒谬，你大家当然是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显示出中国的司法的荒谬，但是其实这只是多了一个效率而已啊！整个的中国司法系统，只要是政法委参政，只要是党组参政于这个法院，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司法有任何的啊这个认可的这种冲动啊，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是没办法起到一等司法最起码的社会的底线的作用啊。所以不是葛慧行这个案子，只是因为葛慧行先生这个案子引起我们的关注，引起大家的关心，所以大家的这感觉到荒谬。其实这种荒谬几乎每一天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的各个阶层的这个法庭上面啊，都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的社会之所以变得如此的错乱，从社会价值观啊，从政治伦理，从国际外交一片错乱，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最起码的、最基本上的这个法律的底线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在这个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中间，有些国家没有这个很好的民主制度，但是有最起码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底线。但是中国是首先把你法律底线给全部破坏了啊，没有基本上的这个能力，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底线，所以所有的这个错乱的根源即使是在啊中国没有司法的底线啊。有了这个底线，即使其他事情，无论是言论自由，无论是人身保护，还是政府行为的受制约，都会有相应会延伸开来。所以我们从这个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讲，其实政治文明的任何一个支点在中国只要发生，既然所有的文明都会来临啊，其中司法可以说在这个政治文明中间起决定性的、关键性的或者是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从无论是从高宇的案件还是从葛慧行的案件，他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独立抱有任何的希望。如果你对中国的司法抱有任何的希望，除非不过是你的啊这个中国梦啊这个被破碎而已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即使无论我们前面讲了，你的导语讲了，就是说一个是轻判，一个是重判，是否前面显示了某一等这个信息？即使张先生已经讲了，之所以要轻判一个人，马上重判一个人，就是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的正义性抱有任何幻想。
好的，张林凡先生，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起诉一些异议人士或者维权人士的罪名之一，而且很严重的一个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试图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以往呢，这些被抓捕的人士他们为自己辩护说我没有颠覆你国家政权，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有一两位维权人士，他们就说是的，我是在颠覆你共产党，但是我不是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联系到高瑜这个案件，对高瑜的这个罪名是他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但是我们知道高瑜如果说，而且何平先刚才已经这个澄清多少次了，他们获得这个中共的九号文件并不是高瑜所提供的。如果说有人泄露了中共的一份文件的话，中国或者说中共的司法当局能够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来起诉一个公民吗？
现在就是国家机密这个标准是怎么界定的？有一些只是属于比如说一些政策啊，一些内部掌握的政策，那么它是本来这个就是你就缺乏这个透明度，那么但是呢你又不断的在发指令，那么这些指令就必定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就会流传到社会上，然后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一旦他要想收拾你的时候，他一定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机密，你泄露了国家机密。而且呢他这个法律还规定了有一条，就是把党的机密等同于这个国家机密啊，所以呢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就是党国不分嘛啊。这个法律本身的荒唐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本来是一个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是不是高于泄露的，这是一个问题。 那问题是你要认定它是什么是机密，那么党的这个文件和国家的文件它是放在同等的地位，实际上这个是它的荒唐之处。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判决，它本身的就是也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为什么会有人提出来我就是要颠覆你，这个其实就是王金山或者是包括习近平先生他们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其实还是回到了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就结束对独立记者高瑜获减刑及监外执行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重判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等一会儿我们将讨论央视篡改历史和习近平访美失败两个话题。